包啊，关着打野狗，那他包，包上他把他有野狗没有牌子的狗，没有主人的狗都给打死。等他老年呢，晚上睡觉啊，他就说这狗啊狗这打啊，完了叫孙子，那么赶快呀、啊，说狗咬他，孙子把电灯一开。狗都没有了，他醒着。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说我们信佛不能不汤卷的，这是无量的功德。这个晚间所睡能睡，这也是佛菩萨加倍，也说是这个说是。昨天讲那个25方便流挑饮食睡眠呢，这个也很重要。那么挑睡眠能挑的，说睡就能睡，没有鬼没有神的，得安眠才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而这个饮食啊，我想是顺便学院长吃的道说，我在那天吃那个没有蛋的蛋糕啊，那东西太甜，我胃啊那么吃不习惯了，吃两天呢也就够了，所以明天不要给我添那个没蛋的蛋糕。这个总是胃弱的人呢，这个甜的东西不敢太多吃，也不肯太久吃。再次关于啊修行的事情，出家种种哈，就是有女众道场好，或者自己找啊，众志成城，戮力同心，大家一起好好的，找才可以。那么成就出家呀、啊，你完全是是男众，男众道场我们就住男，女众就住男，因为女众道场男众道场哈，不但是自己内部没有长期住的男众，没有长期住的女众，女众道场也没有长期住的男众，连短期都没有才好，这个还很重要，短期都不要有。过去啊，我呢也有办斋戒会啊，没有人做饭呢、啊。台中菩提树朱辉居士就对我说，他说留夜不好，留夜人家讲话我们就没有理讲了。如此呢，那么怎么好呢？那么我大家联合起来，每届每届的女同学联合起来，我那么找个女众道场好好修行吧。那么再就是我们佛门弟子有什么都求观音菩萨加倍，求委托菩萨加倍啊，是因为这个人闹精神病，他来啊连日搅扰啊。非要出家不可，不要是不让他出家他就要自杀，那么这样我们求委托菩萨护法好，要是晚上常常有鬼闹种种啊，这是要求观音菩萨，不过要是人事上求观音菩萨，我们求观音菩萨加倍，所以有鬼闹什么的阿弥陀佛好，求阿弥陀佛加倍，是地藏菩萨加倍，不过观音菩萨这也可以啊，不能求委托菩萨加倍。那么信的佛呢，要受了五戒了，也可以披幔衣。披幔衣啊，又是夏天，热呀，就没法穿大袍拜了。那么就披幔衣，在家可以披幔衣，那么还有一点呢，那么我们不要说是，这女众不怕， 男众愿意剃头也剃头，那么穿上僧装再披个幔衣啊，人家看不出这是出家在家。所以那么男众有的说看自己情形啊，要流风发披幔衣不怕，要不流风发人家会出家人的。那么女众的一定是留头发的啊，所以披幔衣不怕。那么幔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只要是受五戒就可以披，那么受菩萨戒那么更可以披。现在要给大家讲的如子一母的宫二，还有多识六根，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念佛音南章的重心呢，就是在如子一母一念弥陀，多识六根要净念相继。我在十八九岁啊就找真理，感觉是悲观，感觉人生痛苦，找真理，找基督教天主也找不到啊。感觉24岁我无意的中大连佛学研究会啊说请一位了因老法师来讲佛法，那么通知我，我想的佛教是迷信，这通知我也没有什么意思。那么通知去就去吧，去了就去了，一听好不错呀，再听更感觉好。头天我就感觉，哦，佛法还好。过了3天4天呢，我就感到，哦，这回找到宇宙人真理，哇，他是头头是道。24岁啊，那就是这次听讲佛法2个礼拜，每天晚上2个钟头。我听了之后啊，这个2个礼拜要圆满的时候啊，居士就管事的就说要皈依就报名，这话你们老三同学谁，杜秀娟呐、林静华呀，有没有听过我讲？我对人家宣布要开皈依报名，有没有听？杜秀娟听过哈？那么没有听过的同学举手。没有听过很多，我就再讲一讲哈。我讲这个众生的心理啊，众生心理哈。我说皈依就得吃素啊，说是皈依不用，皈依就是皈依，不用吃素。我说皈依就不能打麻将了。那这就是一样，愿意打就打，皈依但是皈依三宝。并不是说五戒，因为什么呢？母亲、哥哥嫂嫂有时候打麻将啊，有时候添着妹妹，那么有时候少一把手啊，就叫我添上了，叫我添上了，添久了，就是希望天下雨，下雨就不能办事的，打麻将有理由了。你这个众生就愚痴的，就愿下雨，不要天亮啊，都要办事出去，那么所以说，以至于受三规的时候都问问可不可以打麻将，问他，人家说都可以照常，我这才报名。 以后24岁到26岁两年内心的摩擦，又觉得佛法太好太好，又觉得那么打麻将打久了，那么自动的愿意打了，完了吃荤呢，那么改不了，那么还是愿意吃荤，不能吃素，这叫做，那么，叫做心光淘金拍碎金拍碎，啊，完了还有呢，21岁呀、为了父亲病吃素啊，啊，那么吃初一十五一个月吃2天初一十五的素，等到15这一天吃素啊，啊，刚才14啊，我是。那轮班照看我父亲，顶着半夜要照看我父亲呢，顶着12点以前，大鱼大肉吃饱了，12点一打，筷子一放，正式吃素。那么等到15的这天晚间呢，不吃饭，等着12点一打，开始大鱼大肉，加个爸，那么就这么一位吃素的人，那么就像这种情形，再说打麻将啊，你赢我，我赢你，啊，勾心斗角，都像把。每家门口放点钱，都想把人家的赢来，自己不愿意输，啊，那么昏天倒地呀、热糟糟啊，那么热闹闹啊，天天一觉得不好，把光阴都耽误了，这时候就是又想吃素，又想不拿麻将，以后啊。妹妹吃素，以至于祖母都吃素了，父亲也吃素了。我一看看，刘免志，自己就害羞了，还是我做哥哥的提倡，那么这时候啊，不用人劝，内心的摩擦啊，渐渐毅然决然，在26岁的4月8呀，就到沈阳去受戒。受戒以后就吃素。跟着受戒这位老和尚叫上修下缘老和尚，修行的修，因缘的缘，修缘老和尚。那么70岁啊。很像印光大师那个作风一样，人很刚直，专弘扬念佛法门，那也不可思议。就是26岁他老人家出家，摩巴吉，你们懂不懂摩巴吉？不识字啊？摩巴吉呀，啊。摩巴吉，这个音错一点不行。我到美国，他们有一位居士，还他就说，说事务所都泰语有的加一的腔，我还现在很欢喜了。以后他知道他是闹笑话，26岁摩巴吉，41岁。就各处出去，人家请他讲那个《阿弥陀经》，那不可思议耶！所以是腊月初8呀，释迦如来呀，那么夜读昧经，赫然开悟啊！就是奇哉奇哉，真奇怪真奇怪啊！那么一切众生啊，悉皆具足如来的智慧，是和如来的德相。内心的心理的德相，外面的德相，你看佛能相，这是 有德相，人的面上有凶相啊，有病相啊，那么污染有德相，心里也有德相啊，一切众生悉皆诸诸如来的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或执着而不证得。要离开这妄想执着呢，则一切智、物实智、自然智悉得现前。我当时念呢，就随嘴念过去，我说这是如来开悟的话呀，啊。那么以后就体会这悟师智，没有师父自己内心明白的智慧，这个不可思议。单去思维还不信，完全是在定中了解的，这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念佛呀，也不懂的人，你看大好的光阴，那么就这么我们紧念，这有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念久了，这个妄想执着没有了，完了，这个悟师智、自然智、一切智都能现前。这不可思议。那么他老人家41岁，出家15年，就各处讲《弥陀经》，那么一定，那么这个《弥陀经》研究得很熟啊，很透啊，那个字都认识了嘛。你就六祖那个意思也是示现了悟师智，从内心发挥的。还有的话，我们当然有师教啊，哈，师教的不如自己内心悟出来的高明。所以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修恩老和尚以后啊，是沈阳慈恩寺的方丈，以后大连佛学研究会居士就请他呢到大连讲经，也就讲阿弥陀经。他人就讲一段呢自己的经过的事实，在山中啊那么不下山，住在茅棚里。茅棚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都是草料，茅草的棚。茅草你们知道它有怎么念？五马，五马草。那么搭的茅棚，他俩在那里修啊。这一年过年呢，尤其现在讲的话很好啊，应接呀、除夕的晚间他还在那拜佛，拜到半夜了，12点呢，他就听母亲叫他的名字啊，叫他那个幼名，小孩的那个名，你用他也讲，还是智慧的智吧，阿爹啊，阿爹啊，他一听怎么妈妈叫我，那么完了还拜，恐怕自己听错了，再拜，是爸爸，一听阿爹啊，阿爹啊，这不对的，这边不至于再错哟。那他就出去了，茅棚外边，膝盖给吹，膝盖吹，那些吹抹，都够到凳来，够板。总之又听一遍。母亲叫阿爹啊，阿爹啊，这时候心里就悲伤了。母亲不是死的呀，怎么母亲在这半夜正叫我呢？那么过年呢，正月十五就告假，就回到苏家，谈俗省亲，山海关到北平呢700里，那么山海关到沈阳800里，普通的时候在那么一般人都在里七外八呀，1500里，怕人家就背着个背夹子，像玄奘山那样的就回到家了。 那么大街小巷，那么渐渐走到家里门口，探头望望，妈妈没有死啊。那么探头一望，看妈妈坐的那个一栋房子，一正门是中厅啊，中堂啊，那边，那妈妈坐在那个北方那个炕上，就像我们台湾那个总铺一样，炕啊是用石片搭的，下面烧火，冬天热。那么这个屋子冬天就不那么样的冰冷，冰冷冰冷的。母亲坐在炕上啊，在那做衣服，这样。他一看母亲没死，母亲在那做衣服，坐在炕上。炕字你们会不会？是一个火字边，或者那个台中大坑的坑一样。那么添个火字边，不是土字边，在炕上。他一看呢，那么就是放心了。那么你母亲既然在吗？他就大扎步进去了。进去走到院子中间，就告诉妈妈：“我回来了，妈妈，我回来了。”妈妈在那坐着，一看，哟，回来了，然后这在等着。好多年，这回来了哦，妈妈就愣了，想不到啊，把这针线衣服都扔下去了，忘了从门出去了，门还得绕一下子，这个窗户一开，从窗户跳出去，跳出去了，就看着他，两个手就抓着他的手啊。看看天，看看他，看看天，看看他，再看天，再看他，看久了，他说：“妈妈，你说这是怎么的了？”他说：“孩子啊，把我想死了，这是梦啊，梦不是梦啊，有太阳啊，那么看看他不是梦，那么不是梦中。”有太阳啊，是真的有太阳啊，你真回来了啊。那么这时候他看母亲这样呢，他就跪下去了。他母亲就说呀，他一跪呀，他说是我真回来了，不是梦啊，实在回来了。他妈妈这时候就哭了，说：“孩子啊，把妈妈想死了。”他给我们讲这一段功儿，很是如子一母，如母一子这个经文的一个解释，事实。我们要是有如母一子那样的那么达至那个门槛呢，那么念佛呀，打着木鱼念佛呀，因为什么？他母亲说，半夜十二点。除夕晚间打门槛，你是四边找也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呀。那么这就问亲戚邻居啊，怎么办呢？有那个老人家有这个经验，说你等着除夕晚间半夜十二点，你坐在自己家中厅门口，你拿着斧头。那个斧头那个背，那么跺着门槛，一边跺着，你叫他的名字。这个意思就是你想他，你尤其是跺门槛的时候，你心里都是很激的，很惊，很激，很着急，很精诚的，叫，所以用斧头这么一跺。母子天性相关呢，他走得远方，他能听见你叫他，这不可思议的。他母亲照着做，果然，那么修行老和在三年修行就听见了，所以是那个 那个愿意净光照我，慈氏摄我，阿弥陀佛慈悲誓愿能摄我们的心呢、啊？那这个心灵的作用就不可思议。嗯，那么这段功二很好很好。嗯，还有一段功二，我连讲三个功二。嗯，连讲三个二，再讲一个。都是解释入母一子入子一母的这个意思，完了我再照经文讲。还有一个功二啊，就是这位啊信佛的青年出家了，一出家啊没有30年，没想到家里头啊失火烧了，完了家里烧的片瓦不存了、啊、父亲呢、啊、啊哥哥呀都有为这个忧愁，没有钱呢、啊、没法过日子了，忧愁死了，那么家里就败亡，就剩母亲一个人，母亲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了，母亲没办法了，就得要饭，挨门掩户去要饭，嗯，挨门掩户要饭呢，那么这就和人家谈呢、啊、打听啊，嗯，说这怎么办？就这么要到老呢？说你有没有亲人可以依附呢？他说我就有一个儿子出家了。说出家了你得找他呀，但是你在我们这个村子里头要饭，街里头要饭，你就沿路去要饭，去找儿子好吗？倘是找到了，这一生老来了就有个依靠啊，已经也对，那么就去找。找啊，最初还不会要，久了你都会的，有个筐，老了有个拐棍，那么有个铁桶子，装锡底，那么又是里头这要饭的家具都有，拿着拐棍，白发苍苍啊，就是那么千里去寻子，各处去打听，一边要饭一边打听儿子在哪，嗯，打听多久了也没有。找不到儿子，已走了几千里了已经。嗯，这天呢，那么还在走，有的时候走到傍晚，就这要找个地方是去借许啊，住一住啊，啊是怎么地，依附依附，过一夜，过一夜刚才，这还是处处呢都要找这个。庙啊，寺院呢，儿子出家嘛，到一打听都没有这么个人。那么这是处处走到这个大乡镇呢、啊，那么再去找寺院，先打听人找寺院，找到寺院再问自己的儿子在不在这。那么就这样的，缺个拐杆哈，那么颠沛流离啊，太阳要西下了。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大寺院的方丈，嗯，那么王客要坐之前呢，站在山门四下一望，看一看，心里很畅亮啊。老远一看见有个老阿婆啊，给起价在要饭，嗯。这什么呢？你来要饭的，也没有在意。刚才这个老阿婆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她好好看，哟，像自己的母亲，越看越像。啊，虽然是老了，经过30年，还是母亲的样子。她就从那个山门呢，一蹬一蹬下去。有好比二三十凳就下去， 下去了他往前走，往前走的就是也是观想的，可以说是思维正见正思维，观想你是空观是假观，这是母亲啊。那么越走越近越近，就是知道确实是母亲，心里一阵难过，这母亲怎么要了饭了呢？心里难过啊，自己这时候就正见正思维，思维好了，空观不要悲伤的心啊，因缘性空嘛，不要起悲伤心，假观想方要度母亲，怎么度啊？这时候越走越近，他走母亲眼前，母亲往他这么走啊，一见面呢一问呢，说老太太干什么，他说是我要找我儿子出家，那么不晓在哪啊，说那么你家里的人呢，家里的人一把火烧死两个，以后呢，那么他的先生忧愁死了，大儿子也死了，家里都暴亡都没有了啊，那么所以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我去找啊，他一心的决定是母亲，没有别的人的，再一看看那老样子，还带当年的母亲的样子啊，老太太说完了就问，在没在，师父在你们这儿啊，师父啊，他这就准备好了，他说有啊，在我们，哎，老太太高兴了啊，所以说不过是头几年死了，老太太一听啊昏倒了，他就赶快过去啊，把老太太扶着招呼着，就是那么不要难过吧，但是是你的儿子虽然死了，你儿子我的通参道友，我们最好的拜那个生死的通参，像在家兄弟一样啊。那么你老人家儿子既然在这死的，就在我这住过，不必再找了啊。那么我给你一间房，我是这个冲着你方丈，我给你一间房，你住在那儿，不必再找了。所以说我那么住在你们寺院里那白吃白喝吗？他说你一天给我们念3万句佛号啊，那么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怎么念，方丈和尚拿念珠给念给老太太听，然后他说我们家还可以啊啊。那么就这样招呼着老太太到寺里呀 啊给衣服赶快打扫打扫，换一换，做点新衣服穿一穿吧，那么天天就给饭，那么吃，那么还教教念佛法门，那么老太太哦，也就是无恙啊，那实在是无恙，那一听的这种开始就在那住念佛了，一住啊，住了6年。这边老太太平常也不出去，老呢这天到方丈和尚的疗房告假，说是师父啊，你请寺里的诸位师父给我送往生，我明天中午12点钟要走，儿子心里欢喜了，走我报母恩，那么就八榜告诉大家，明天比如说是早晨7点钟照相，那么这妈妈明天12点往生，大家来给送往生，赶到12点的时候，全市的师傅啊就念佛绕佛，跟着在老太太眼前绕，我绕一会儿在那坐着在念啊，等到12点，老太太把新衣服换上了，手上拿念珠就坐在那椅子，等到12点，头一点断气往生，这是一段公案。这时候方丈和尚 那是有道德的高僧。要是方丈和尚还被母亲也找他，他说就是我，母亲说孩子啊，可不我想着了，儿子就说妈妈呀，你怎么要了饭了呀，两个人抱头大哭啊，就完了。完了，儿子想好了，正见正思维，刚才有空观不动感情，有假观但有慈悲度母亲，就说是有这么一个儿子也死了。老太太这个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老太太没有挂碍。那么再次方丈和尚方便善巧再讲讲念佛法门，老太太就信了，就念了，越念越有滋味。那么悟自然智，悟师智，一切智，那么就现前的了解的好。把母亲的道也成就了，他也尽他的孝道了，这是一段公案。那么我们念佛啊，就像这样的，入母一子，同时入子一母，怎么念？这是第二个公案。第三个公案，阿育大王啊，就像唐太宗一样，也像秦始皇一样，统一了天下，也是因缘时节，统一，他没统一的时候啊，各处征伐呀，那么领兵啊，迁将啊，跟他天下太平的，他信佛，信佛是护持佛法，弘扬佛法，请高僧啊，那么来讲演佛法呀，劝人信佛。很多人，满朝的文武大臣，一般的国民信佛太多太多了，唯有玉帝他自己的弟弟不信佛。阿仙都是能够过三会的，心满意足的，想信佛了，我不信那一套。就这玉帝啊，又是皇帝的弟弟啊，他就这么说，就这么说。那么阿育大王也没办法，阿育大王在印度历史上有。那么这是怎么办呢？那时候统一五天族啊，有中天族、南天族、北天族啊，那么统一五天族。那么阿育大王啊，就想这个办法度他的弟弟。这天早晨上朝。上朝啊，还不也朝廷上也有钟，也有鼓，一直放那个喊号号令，或是皇帝登殿啊，那么文武大臣那么将军两旁排列啊，这时候就有一位，那么小将军。拿着这个秘密报告的文书，完了见皇帝，往皇帝那么御案上一放，放完了再磕个头退出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这个那么就可以，以前形容皇帝生气的这叫逆鳞呐，那个真龙天子那个鳞呐都张起来，就那个意思，气得了不得，一拍一按， 就是是玉帝，叫玉帝出来。嗯，所以是你现在计划啊，要反叛的，要哭地打呀。我先撒手为强，马上再叫御林军出来，啊，把玉帝抓起来，那么身子都捆上，啊，那么绳子五花大绑，嗯，那么那个说是你要造反哈，嗯，那么把他绑起来圈起来，嗯，等着，那么把他砍了头了，嗯。我先下手为强，不然他要杀我。他玉帝就说：“冤枉，我没有冤枉。”你不用辩驳，一切都调查好了。将才那么某某的，我们的那个传令官呢，他就得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古明啊，你好小子，你做这么些事情，暗中你就你等到哪天要下手。嗯，那么要绑起来，说压起来，圈起来，挑个日子，那么就是要砍他头，嗯，那么这时候再讲哈，玉帝就圈起来，拖走叫御林军，啊，紧说啊，我去啊去啊，没有这些事情，啊，没有人来要，那么这一人就圈起来再说，嗯，圈起来了。等哪天砍头，已经都调查好了。你这下这个消息一发表啊，全国都震惊。太后母亲说是这怎么的？儿子皇帝这样子，没想到那么二儿子那么要反叛，母亲就忧愁了，就哭哭啼啼的了。皇后。做嫂嫂的是怎么这样的呢？那么再有其他的人都是皇帝这一家呀，都慌张了，都苦恼了。母亲就要求，那么嫂嫂就是皇后也要求，那么魏大王不答应，实在呀要求久了。那么皇帝就这么说，说是那么样的，你妈妈实在要求，我又不好意思，那么等明天上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叫他从啊皇帝的宫门呢捧个碗，这一碗呢都装上油，叫他捧的，可以说是平平的满满的拿着捧，从皇帝皇宫门口捧，通过御花园，御花园很大，皇帝的花园很大，那么从这个皇宫门口捧到御花园的尽头啊，那个亭子呢，皇帝的花园很大，那么从这个皇宫门口捧到御花园的尽头啊，那个亭子呢，那么这中间有过桥啊，那么过这个花园，还过动物园啊，那么那个皇宫的也有狮子，也有老鼠，老虎养过的哈，那么也有蛇啊，也有鸟、鹰、鸠，啊，或者是孔雀、白鹤，飞禽走兽都有，一只毒蛇都有嘛，那么你从那通过到了尽头的那个亭子呢，到那就饶了你。你中间这个油碗，这个油要给我撒一点呐。后面跟着八个御林军， 都是彪形大汉，拿着大刀，跟着玉帝走，要是这个你左右的旁目那么顽劣的油撒一滴，马上玉帝就用大刀砍头，那么妈妈要不答应，我明天就处他死刑，也不用碰碗，根本就把他宰了。皇帝越想越气，太后啊，或是皇后啊，没办法呀，看着那个韦大王这么气呀，那么就死里求生吧。那么这又去告，我说见见这个儿子二儿子了，就劝他，你可明天要捧油，你可好好捧。那个可以说是你就是多舌六根，眼不旁目，耳不旁听啊，你就多舌六根净念相继，如子一母这么一年捧这个油，就是这样。赶着到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脚号一响，那么宫中音乐就奏起来，那么玉帝呀、就捧着碗开始出发，八个御林军呢在后面跟着，在前面就这么走，音乐越奏越高声。那么这时候开始啊，那么有宫中的，比如说是有音乐团，有跳舞的团，那么什么样的男女都有，一起出来。玉帝也不敢看，为的这个幽婉，一看怕他杀出去啊，不敢看。那么等着歌舞唱机都过了。那么又看着地下都毒蛇，毒蛇雨伞节，百步蛇，乌嘎灰，蹦鸡精，好多些毒蛇，咬一口啊那就了不得，那么接着他都不敢看，反正你咬未必能咬死我呀，可是我就又杀出去后面的这个白刃针头，歌舞唱机，你再什么样的男高音是女低音，女高音是男低音，那么怎么唱怎么样跳啊，怎么舞啊，我也不敢看，怕的这个油杀出去。那么再往前过，这个毒蛇这个场面过了，就有狮子出来了。老虎也出来的，那么狮子一吼，他更不敢打妄想，也就是狮子老虎咬我未必能咬死，可是我就有一杀那个大刀就砍头，那么才这样捧着过去。完了接着就是鹰鸠都放出来，以至于鹰鸠啊，那么的叼着那个兔，叼着那个小狗啊，那么叼着咬在空中，叽叽的叫啊，他也不敢看，你就叼我未必叼死我，那么可是我要是什么一个注意又一杀出去，大这是也就是砍头了，没有命了。这个意思就比如生死四大，憋着在其次，所以这时候他就一直捧到摄心专注，入子一母，抱着有我，搭到御花园的尽头，凉亭上，这时候就听脚号一吹，玉帝。那么由于地面上通过报告 御花园的凉亭的，马上哦，皇宫老太后啊，哎，喘了一口气，啊，然后就嘎哉嘎哉呀，夹高头，啊，那么赶快，这都是伟大王者的是特位的特意的设计的技巧，赶快请玉帝回来啊，那么摆着御宴。啊，那么大碗大盘扎的炒的炖的啊，玉帝啊吹头拉脑，没有心思啊，玉帝就是愿意听那个什么曲儿啊，哎，叫宫中乐队给吹啊，给奏，玉帝挺没有意思啊，又拿了一盘菜，魏大王说这个那个。玉帝子，你就吃这，你就平常就要吃这一口啊！哎，给你做好了，玉帝也没有心思吃。说是那个玉帝怎么样呢？你今天你应该欢喜好了啊！怎么这么样的忧愁没有心思啊？他玉帝就说了：“我们是同胞兄弟，姜彩呀，逼得我呀。”那简直撒一滴油就是白人临头我就要死了啊！我看世间有什么意思呢？啊，我想去修行去了。魏大王说啊，你不打你呢啊？都那么这朝中帮着我办事啊，那我就这么一个兄弟，你帮着我办事啊，才好啊。玉帝说：“怎么说也不行，要出家要走，要走这下那个恶大王就琢磨就要求啊，不要啊，不要走啊，怎么的、啊？和太后商议，你说你看那个玉帝那个黑金那狼进宫啊啊，就这么一会儿就出街，本来不幸福啊。”那么就要出家了啊，不当出家啊啊，离开老婆啊啊的老婆的金链链的啊，那么不要离开，那么那个太后也就劝他啊，劝他说怎么御花园好几百里的范围，那么在里头找一个山水好的地方，给你打一个精舍，或是给那个打个茅棚，或是依山。放水给你挖个洞，你在那头，你在那头修行吧。啊，玉帝啊都不愿意，不过再三呢要求，看妈妈的面子吧。啊，那么在里头修行嘛，玉帝这才答应。答应了，这个大王一下命令，马上把那个附近整得很好，花也栽上，树也栽上，那么。那茅棚是精舍也建筑好了，就请玉帝去修行。玉帝看看是不错，可以，就去修行。修行不久就正果。魏大王算是把弟弟度了。这段功啊也很好，就是都是六根，你是好的歌舞唱机，男的乐队，女的乐队。那么不好的毒蛇啊，那么狮子虎狼啊，那么鹰啊鸠啊在那也都通过，因为就是这一碗油妖精，就是普通说生死四大啊，那么摄心专注念佛妖精了生脱死的，那么超越过去了，把玉帝啊做这个也就是做义帝也是王子的那种这个富贵人家呀那些娇气呀这一会儿都给他截断啊，同时叫他感觉生死无常就在眼前，他完了平常不信佛呀，可是听过讲了啊，那么是无常熏素啊，生死四大呀，啊，那么菩提路远呢，啊，基本虔诚，他听这些话，常常听佛经讲的， 他这时候都想起来了，也就照这个通过去了，所以他就也就想出家了。这还是个事实，也是个事实。嗯，那么这三个宫二合起来呀、最后这个宫二就是生死四大。那么是要多说六个叫镜面相继，你刹那也不相继，那么拜人家临头，就是这样。同时他又感觉世间无常，兄弟同胞我就是这样子变成仇人，他也就万缘放下了。这三门儿是多说六根镜面相继，还是入母一子入子一母，那个最好的一个解释。所以东觉院念佛就提示这三个宫二号。那么但是自己的这个经验很宝贵，我就是28岁啊，父亲故去的第二年，一病4个月啊，那么躺着都不愿意起来的，很虚弱了，以后感觉不好，再病严重的就倒下起不来的时候了，就不行了。完了我就一人一人到了海边父亲养病的地方，我去念观世音菩萨，还是求病好。最初2天很难去绕佛念佛，勉强躺着都不愿意起的嘛，勉强。那么绕了2个礼拜病都好，这是我自己这个宝贵的经验。所以是要是这样讲啊，简直这个经文就是不用另外造字讲，整个的意义就在这。那么这里头啊，52位的菩萨都是这么修。你像观音菩萨那个耳根咽痛章，这观音菩萨也是在楞严会上起来的，说是过去有一位如来对释迦佛说，观音菩萨对释迦佛，这位如来叫什么如来呢？叫观音如来那么我就在观音如来眼前发菩提心，观音如来就教我呀反闻文字性的法门。那个意思啊，过去的观音如来教现在的观音菩萨，那么都是一样的。刚才释迦佛有一个古释迦，现在的释迦，观音菩萨也有从观音如来学的梵文的法门，梵文文字性的法门，和52菩萨那个意思都相同。52位菩萨的修行的历程啊，都是这样子念佛，观音菩萨跟观音如来学的都在梵文文字性，就是回光返照，不能往外面红尘色身香味诸法上照，这个理是一个理。那么这样的了生脱死的法门呢、就像我们朋友玩的时候啊，忽然有人教我们呢、那就是欢喜了不得，这、就是捧着他的足。过去释迦佛做菩萨的时候就求法，求法呀、那么最后有一个大鬼说你求法我教你，你求成法，那释迦佛的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底下听说有2句我不会，我就求这个法。大鬼说你要答应给我吃我才教你，我会。那么释迦佛说好，我今天我就给你吃，你先教给我。说你教了你得给我顶礼那么释迦佛子给他顶礼，顶礼说是跪着合掌就听说你念头2句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大鬼就说生灭即灭，即灭现前，这马上释迦佛子 就埋怨坏心，我得了法了，就你吃不。这时候大鬼一变是天人，他说我要渡你，我才能变得鬼。那么意思这个佛佛道同相传都是这样。那么这时候舍命都能舍命，那么这种最高最上了生脱死的法门，我就顶，我用我头的顶顶佛的足，要接受。那么在佛经上用多少比喻上都有用恒河沙比。那么这时候有佛出世啊，叫做无量光。不过这无量光啊，不是阿弥陀佛，佛同名的很多。你们拜八万佛那个佛名啊，我拜久了，有时候很感觉很欢喜。精进军佛、精进喜佛，还有斗战胜佛，一切法昌满王佛。那么大强精进勇猛佛、金刚捞枪普善金广佛，那啊、我这么拜着这八十八佛也很欢喜。佛名啊，不像我们呢普通的一些名字啊，太好啊。我们还被叫过去明星还被叫李丽华，完了台北有个旅馆呢叫美丽华啊。那么有一次就是里头打起来闹起来的，开着枪的就不花了。那么佛才真正佛，八十八佛里有一尊叫功德化佛，而不是美丽化，功德化净修些功德事情，用这些功德花来照染自己的法身，那多好。所以佛名啊叫做无量光佛。经过十二如来，十二如来还没 那里头的那个片子上有编辑同学给找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啊。那么相继一节，唐朝有多少高僧出世，宋朝有多少元朝、明朝、清朝，以及民国年间有多少高僧出世，那么就在这多少年多少年。你比如说就是虚云老和尚、弘一大师、印光大师、持州大师，那么都是在民国年间的高僧。那么这就我想我就不用讲。那么他们第一，无量光佛是实质照理无限量故；第二是无边光佛，全智照事无边际故；临得给天无宝，安照后座悉地脚地无限量故；安照后座宽地教室无边际故。您得给怎样意思不？怎样？木怎样？这些木怎样？我现在还要咋不给那金鳌金金啊？这怎样啊？那木怎样都对的啊？实质啊，照这个不生不灭的理，这个不生不灭的心呢，渐渐要是最初这么渐渐的体会，久久就。越什么越发展，越发展，发展到什么地步呢？那么广钦老和尚在那屋里念佛，晚间那个智觉法师在那半夜看着老和尚那屋的放光明，也是无量光，他就智慧放光，完了要想杀人啊，要想着赌钱，或者是一醉杀到银忘这些事情，那就没有光明了啊。那么 杀气冲天，就不好，自己也受害，那么转过来，实质照理渐渐方便万方便，无量光最初照着的我们那个南瞻部洲世界，再照着这个这一个小世界东西南北四大部洲啊，再照到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再照三千大世界，这是一尊佛度化众生的地方，那么再照别尊佛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无限量眼前就照眼前，叫做实质照理，这一念不生不灭的心呢，这是理呀，实质照这个理，无量光明无量寿命这一念，这一念的理呀，无始无终，生我们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不是主造的，不是父母生了我们才有的，也不是无缘无故有的。我们无始劫来就有他，随着因缘投生在父母家里，那么这是实质照理呀，全智照事，就是方丈和尚一看母亲，哎呀，怎么要饭呢？这是事实在眼前，这马上就想怎么样度母亲的，那马上就说，那么说是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我是你的儿子，同参道友，你就在我这住吧，不必再找你儿子，已经死了吗？母亲把这一条心断，不再想儿子了。那么要是方丈和尚不这么说呀，妈妈一早上进，哎呀，今天天冷哦，哎，那么到儿子方丈家一看，你咋去做啥去？哎，给清洗脸哦，给那里个光啊，那么。这就肇事，儿子一想，一刀两断，儿子死了，但我同参道友造的，那妈妈就感谢了，嘿狼，嘿方便，或是一些金枝笔啊，王家戏啊，一个叫了哇啊，亲戚见还惯，我真感想，那么没有挂碍，没有感情挂碍，但有恩义的感谢。这就全知照事，无边际故。方丈和尚对母亲如此，对其他人也都是如此。那么底下就世间所见，就不用多讲，诸位看看，就了解。总是这个佛陀放光啊，以至于身明放光，都是实在的，这是事情。那么总共这杀气呀、充满呐、戾气呀、冲天呐、我想这罕山大师有那么点记录，说是到了广西也不是云南的边界呀、他就看这个这在山上看这个城啊，就是不好，戾气或者是那么有灾难之气，就看出来。那么果然过几天地震，不称里的这那房子人呢伤了多少，那么总是哈，好的事情有光明，那么不好的事情有黑暗，或者有种种的不幸的事情，这个我们都要经过，所以说那个鸟一出门啊，鸟在空中拉波石掉在头上，他说再是一出门啊，有一个那个那叫什么呢，鸠鸟啊，在那站着，那确实是别扭不好，那么遇着光明就是好啊，那么这种如来啊，那么叫无量光，就是实质照理，无量光明，阿弥陀身金色，这是法身本体，那么白毫完全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这是相，这是卢舍那佛报身佛相， 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有无边，这是化身是用。那么法身、报身、化身都是果报的相。而四十八愿度众生这是因。那么相好光明无等轮就是总赞叹佛的相，有三十二相，有八十种好。那么我们平常处在社会，以至于遇着人，以至于在火车上，要是有这种人的相不好，我们要防备一点，躲一避一点。那么我这个是照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观察人也可以。那么总是佛都有法报化三身，我们拜那么清净法身佛、圆满报身佛、千百叶化身佛、释迦牟尼佛，这是拜十方诸佛的法报化三身，提相用三大。而拜阿弥陀佛有三拜，就是也是拜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化身，能开显我们自己的体大、相大、用大，就是这样。这是讲佛的相。那么这相继一劫种种，这也就是唐宋元明清有多少位高僧出世，就像佛，那么在这一劫里头有多少十二位如来在这一劫里出现。最后的佛呢叫超日月光。那么就是日月能照到我们身上，而不能照到我们心里，佛能照我们心里，超日月光。那么彼佛呀，叫我们念佛三昧，都想得三昧呀。那么怎么得呢？那么这时候，说是我们要求啊，求法呀。那么四下求求求到最后，有这么一位人告诉我们，那么就对我们说，好比我们花多少钱，领着我们走多远。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大花园里，大厅啊，小门啊，这个大路啊，那么小路啊，那么过上过桥啊，那么最后到的那个洞里，那么这人就告诉我，你要想得念佛三昧啊，就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入室二人若红不风，可见非见。可是你要是二人相依，二人念身，入室乃至同生之身，同一心灵，不相关一样。那么我们一听，哦，这很尊重他，叫我们念佛三昧就是这样啊。完了，这是譬喻啊。完了，会到法上呢，就是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如母一子啊，若只涛逝，虽依我或为呢？要过年了，那么都想着喝酒吃肉，杀鸡，买鸭，种种的，又是赌钱，种种的，那么就是做儿子涛逝，母亲再怎么意念何为呢？无什么老用。子若一母，入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违愿，就是普通说是心心相印。那么他参禅开悟的自己知是不是心心相印的意境，或佛呀，或祖心心相印的，这就到六祖那去印证。六祖要只要一点头一说就印证了。那么这是就是众生心一佛念佛，那么母子立身不相违愿，心心相印。那么要这样的立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但去佛不远呢，我们众生就在佛心中念佛。我们甚深提的佛心变太虚空， 我们的人就在太虚空中吗？那么我们要信耶稣时，也本来也变太虚，变太虚空，佛就在我们心里。嗯，那么这样子就不用再用别个什么方法去念佛了，就这一个是最第一的最高最上的方便修行的方法，最好不用再找别个方法了，不假方便，不用借别个方法了，自然的心开，那么见思惑脱落下去，嗔杀脱落下去，无明脱落去，那么心那么开显了本有的那个自性开显了，自性弥陀开显了，自性弥陀或西方弥陀也就是开显心心相印。比如说那种染香的人，我们都弄点香啊，香末香水香膏啊，那么要染点香啊，那么燃到身上的虽有香气的，这就叫香光庄严。我们跟着佛学呀，就这么念佛呀，就是定香。你要有定香，一定要戒，戒得很清净，就有戒香。那么这时候就是理智开显了，就有慧香，戒香、定香、慧香。这时候从这无明烦恼见思嗔杀无明，那么开显起来了，我们又得佛的那个戒定慧的香气了，那么卸脱这些无明烦恼，就是那么卸脱的香，卸脱香之后，那么周布十方那么开大智慧啊，就是解脱的知见相。那么这时候我们自己心中也有香气的，也有光明的。那么香啊光啊，就庄严我们自己心，这叫香光庄严。我就在因地上，我就这么修，就像在因地上种种，那么除根发芽出梗生叶开花结果，我就在这个阴地上，我就这么样培植我的这个菩提上根。我在阴地上我培植哪一种上根呢？我也不是参禅，我也不是修观想，我也不修密，我就是一念佛的心种在我阴地上那么久久那么正如无生人，就是心总是能在那个无生上定下来的，遇着什么也不生，不去那么动这个心，就是他那个玉帝朋友瓦那个意思，玉帝朋友瓦是修行的过程啊，这个无生人就是正的道路。正得到了，就像子布大师一样，在这个知道世间道的不可以再勉强的，那么喝口茶，那么把杯子一放，腿一盘就走了。那么像这个晋朝罗十三藏的大弟子僧肇大师有造论了，他论的也是说是四大本我无蕴悉皆空，江头林班任犹如展春风。那他要证得无生人呢，就班任临头，他也心里不动，就有这么大的定功，那不是了生脱死。过去他们讲的赫子战争啊，斗神天前就赫子战争，道元老法说我们要证得无生法忍啊，听的是电视机说是莫斯科的那个氢弹原子弹已经放出来了那么有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修行人，完了心里在那无生一定，你什么来我心里也不生，不生就不灭， 那就两生多死，完了就走了，那不是消灾免难彻底的。所以这个仁呢是仁政的意思，勿生呢是基本这个心理原理。嗯，那么说是天地与我通生啊，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庄子的话啊。那么说是不生亦不灭，既然不生就不灭了吗？啊，那么要有生灭就是不长啊，啊！可是我这个一念真如自性啊不断，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啊！那么这是在时间说，在空间说呢？那么宇宙、人生、森罗万象啊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果报也不一样，啊！可是不异，都不离开我这个心。就譬如那个玻璃镜子照出来的像啊不一样，台北的大理发厅和这个高雄的理发厅照出来那个现象不一样，可是要归着镜子的玻璃不一，都是玻璃能照出来，你不能说玻璃板刷上水银能照出来，你可不能说是在木板上铜板铁板上，一定是玻璃板上刷上时间才能照出来。那么你要找那个植物啊矿物啊照不出来，唯独动物的心灵才能照出来。所以众生也叫众生，也叫有情，它有心灵，嗯。那么这样子就是在这个空间上说，大家的个人有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不一，可是大家一起念佛归着在本心上是不易啊。那么这一片大镜子就是我们的天地，就是我们的宇宙，你从哪能来呢？就在这里头，那从哪去呢？不过是在这个大的宇宙啊天地之间呢，就像水泡一样啊，一出一没而已。实在呢，在这大的天地中，就是在我们心中，不去也不来。我们不能说一头住在一德寺，早晨，那么同学院长见了这个学院长，说你来了，也不能说晚上说再见呐、啊，再见呢、啊，就住在这一德寺。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个天地，那么就是，就在这里头，不去一不来，这个范围就这么大。那么这样子哈，渐渐修行修功累德，这一段就是基本的。那么再进一步的说，是我在因地上我就是念佛，那么念佛的心正如无伤，那么白日临头我也无伤，你就是这个富贵荣华我也是无伤，那么千军万马我也是误伤，那么这样同学锻炼久了，你就讲课也误伤，或是到时候哪个场合大家欢迎，我心里也镇定，也叫他误伤啊。那么有一点伤，有时候我叫他再误伤，久久根本误伤的就忍的忍正的，绝对之后再误伤的，误伤的心的不生不灭，那么身体就了生死。那么以后我就在这个娑婆界，我就设这个念佛人为了那个进度。那么娑婆的秽度太苦，那么要是生的那个有佛出世啊，那正法的时机还好，你相法末法的时候，末法之末就更不好。那么世间就现出种种的那种颠倒的现象，接着那么大家呀、都讲着说是杀人放火好，见着烦恼多，因为几块钱就动刀啊，那么因为几句话，那么家亲眷属那么就跳楼就 吃能量啊，接触了建筑，烦恼也做厉害烦恼，嗯，接触了烦恼，众生多，大家普遍的低落，道德降低，那么种种降低，这是众生多，命多就是那么训练不济，因而忽然间是的，那么刹那之间失火电光就过去了，那么这是命作。那么在这五浊恶世，我们要是听的方法就难啊，那么我们得的净土法门也难，净土法门我们知道持名念佛的方法最好最好，还遇着佛虽然是正法已经过了，还有佛的相法，还有佛的那个末法，那么要是照藕益大师说，那么只要你一心好好的用功，现在就是正法，佛就出世。你佛是有那个称宗老母，他见佛他扭头。我们虽然是末法，我们佛没在眼前，我们。